行性的十种境界之中呢，完全是在自行之中呀，那么在禅定功夫之中呀所见的邪见六论，那么所以绝不是这个找到这个外境的模式。二者，世人皆没无因，何以故？世人一生即借其根，直人生人，无鸟生鸟，鸟穷了海，好穷了白，人体本数，吃生本恒。乃至这个一切万象是皆本无因啊、嗯，这一段，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二一种这个无因论。二者世人皆没无因，那么这两句呢也是表起，那么前边呢叫做这个皆本无因，那么这一段呢叫做皆没无因。那么这个皆本无因呢，是言他这个业力，眼力就是他这个因为他这个禅定的根，禅定这个力量啊、哦，因为这呢，这个来处为本，那么就借叫借本无本。那么这个借满无因呢，它是在这个万象之中，在这个果报之上叫做满。所以这个文中呢叫直人生人，是无鸟生鸟，在这个果报之上呀、啊、叫做明满，就这个万象万物之中，在果报之上，所以叫做明满。世人也就是修学圆通之人见嘛，那么在这个见到这个万物之相状，在这个当果之上叫做无因。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说他就这个八万大觉一起这个生十二类众生的生灭呢原本无因，那么他这个比例的而止，在这个八万大觉之后呢，那么十二类众生也是无因，所以叫做皆没无因。何以故？那么下边又解释了，世人一生即借其根，那么世人也就是起嫉妒的这么一个人，一生就是说一住十二类的众生既借其根，那么既然在这个八万大觉之在大觉之起，那么十二类众生本无生命之根有，也就叫做无因了，叫做无因而有了。那么此正是即这个无因为十二类众生之本源自然而有的，那么成其转机，那么叫做这个自然的外道了。所以叫做世人一生即借其本，其根呢，就是叫做个八万大觉之外无因自有的，就是其根。那么也就可以比例而止，那么比例在这个八万大觉之中呢，是直人生人，是无鸟生鸟，因此啊，他就了知人是还归于人类。它是自然的还归人类，鸟那么还归鸟类，自然的是还生其鸟。所以这个人是还生于人类，那么这也是属于自然的，自然的人还归人类。那么他觉悟了之呢，鸟类自然还生在鸟类之中。那么他就拿着两种呢，是代表世界一切的所有。因为这个文字方面它不能一一提出来啊，它拿着两种是代表一切世界所有的一切众生。无穷来合，合穷来拔，那么下边呢它又把这个自然的理由它讲出来了。你就好像这个无鸟吧，它穷生以来呀便是合适的，这个合鸟真的好哈，那么他穷生以来呢便是八十的。那么下面有这个解释啊、这个应该是这个合肥西城，这个八肥西城合肥染照，这两句呢应该接这一段才对啊、那么所以这个八肥西城 这个河鸟它的八识呢，并不是把它用水而洗成的八识的。这个乌鸟呢，它这个黑色并不是把它染成黑色的。应该在前面就这样。那么下面的解释，人体本属畜生本恒。那么这个人类同这个铁人，他穷生以来啊，那么他这个形象呢，就是树立的。如果是畜生一类的呢，他穷生以来呀，他就是横行而走的。那么他说这个无论是人也好，畜生也好，是这个八识也好，合识也好，是代表一切，都是属于自然而有，叫做无因啊。穷八万绝，无佛改矣。那么他就说，以上呀，所有的一切的众生，乃至这个一正二报，可以说穷死之种，在这个穷死之种，在这个八万大觉之种呀，他始终他都没有改变，没有迁移过。可以说，那么在这种可以说是过去如是，现在如是，未来也是如是。既然在八万大觉之外没有其影，在八万大觉之后呢，还没有其影，只是在这个八万大觉之中呢，生死轮回。仅仅此心呢，亦不如是。那么这一句真是表示现在的啊，是说，然而在我们这个今生之中，尽我们这个一生之际，就是说尽我们这个一期的生命。就是尽此一生，就尽我们的一切的生命。那么以此啊，来这个推度啊，过去就可以立比例而知这个未来。那么拿这个现在来讲，那么就拿这个现在来讲，就是那么一种完全的推度这个过去，立知那么现在，那么也就比知未来，都是亦复如是，完全都是如是的。过去没有改变，现在也没有改变，那么比例日子未来呢，亦复如是，也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说无佛是改矣，无佛这个更改，无佛是变异。那么以上呢，这完全是属于推度过去啊，立志现在，立志未来的。那么以下呢，他也就拿这种比例，而比例呢根本就没有成佛这回事。所以说，而我本来不见菩提，因何更有成菩提事呢？那么这正是说，我见这个八万大觉一切呢，不见十二类众生从这个菩提真性之中而出来而升起。既然在这个八万大觉之间不见这个十二类众生从菩提真性而升起，那么为什么讲呢还能够有这个十二类众生成就这个菩提之事呢？那么他正是否定，那么拿这个众生而否定这个未来的成佛。那么这正是他由于他不知道啊，这个十二类众生呢，那么在这个八万大觉，他泯然无际，泯然无止，他认为无因。其实呢，这个成菩提事呢，或者是这个菩提是由这个修因而学果，由性这个由修而学性，由因而学果而得的，并不是像他那个比例而止的。那么他完全是比例而止。那么这个人体呢，也是由此际而生体而成人的，绝不是说是这个无因是而有的。那么他对于这些事呢，完全是一无所知，所以他误计啊，一切是以自然，一误计是一切都是以无因。当至今日，一切无相皆本无因。那么这正是他这个执着成这个外道这种言论的啊，说当知是应当了知，要以知比例而来推知啊。 那么在今日之中啊，所见的一切的万物神落万象，乃至这个一正二报，皆本无因。那么在这个八万大觉之前呢，是明然是无因，甚至于在这个八万大觉之后呢，那么业智也是皆本无因。由此嫉妒往正别智，堕入外道和菩提心，实之名为地外道六五因论。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总结，连这个前面第一第二全部把它解释了。嗯，这由此啊，这有因如此呢，那么那么既然这个这一位这个修行之人呢，他了知诸法无因，那么也就既然无因就知不起果了，因此呢他就是拔无因果，总呢成于这个断灭的自界，一切还非这个明处了。既然非明处，明处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见，那么他自然就成了这个自然是无因的外道。所以这个嫉妒，这个嫉妒呢，是他没有正当的实为，也就是以这个邪计的尺度，只是完全拿这个推迟理由来指导，所以这个王是如来的无上正别之觉了。堕落外道，那么不但是啊，在这个圆通禅定之中啊，这样的推迟啊，堕落在这个外道常见自然之中啊，甚至呢，迷惑了我们这个本来所修学的圆通这个妙定，也迷惑了这个丧失了将来所成的这个无上菩提之真性了。这正是呀，他的说明他这个心地的这种相貌啊，就是迷真这个人妄啊，就是也是迷了这个正道而误入于这个邪道，是之名为第一外道。在这个行印之中呀，这个第一种这个建立这个五因论的这个邪知邪见的六论，也就是不合如来这个正知正见，违背这个正的道理，所以叫做邪论。俄难，是三摩中诸善男子宁明正心，摩不得别，乃至这个四名四的名为第二外道列圆常论。那么这是随行之可第二，即四撇长。那么即呢，这也是随执着嫉妒，那么也是修学圆通恒人在这个禅定之中呀，而升起这一种的嫉妒执着。那么他嫉妒执着什么呢？是撇长论。这个撇，这个变呢，就是圆变；长呢，就是这个长住。有四种偏于长界的这个邪界六论。那么这个文里边呢，就是很看得很清楚了啊，就这个地方我不细说。俄难，那么佛又呼了一声俄难，是三摩中诸善男子宁明正心，摩不得别。那么这就是解说这个小念之文啊，前面已经解释过了。穷生累本管彼柔情，常扰动语，以约长中起嫉妒者，世人坠入是撇长论。那么下边呢，再正式说明这个行印的这种横向这个境界。穷生累本，这个这三以下这个三句啊，穷生累本关闭柔情，常扰动语呢，这正是随行印的这种境界啊。这个穷生呢，也就是把穷尽十二类众生这个生死之根本啊，就穷尽十二类众生他这个生死之根本叫做穷生之类本。管彼柔情常扰动语，这个管就是观察， 能观的智慧，彼呢就是行印。请有请常若东雨呢，这正是属于行印之中啊，它这个维系的境界。有请就是这个有为情情，这个常若呢也是潜流不息，表示它这个动向就是恒常若乱，为这个生灭启动之语。那么这个动语呢，正是情动之语，情动之语正是指的行印、嗯、那么这一句 这几个字、啊、就描写这个行印呢，它这个维系，虽然维系呢仍然是属于这个情动之语。以月常中取嫉妒者，那么就在这个这个有请这个月常这个群动之语中而升起这种的嫉妒。那么他嫉妒什么呢？嫉妒这个行印呀，是属于这个普遍是常住的，别于常住的，那么而不能知啊，这个走别这个相续啊，是行印的这个潜流生灭之相，其实这个相续并不是常住，那么这走别呢也不是常住的，这只是啊完全是这个在这个禅定之中所见的那种境界而升起的嫉妒。所以说世人，那么就是修学观恒之人，所以说以世别常之论，那么这说明他这个正是以这个心印呀而起的这一种嫉妒。也就是别常论呢，就是别即是越别，常即常住，邪界的六论。一者世人穷行境界，二出无因，修行能至二外绝种，十方众生所有生灭，邪界心怀不真善事，即为常。那么这在四种之中呢，这属于第一种。那么第一种说世人穷行境心，那么世人呢，那么在那么第一种呢，他是属于啊执着嫉妒，这个所生的众生之类呢是属于常住的。所以下边就讲出来穷心境心，这个穷呢也就是穷尽的野酒，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这个行印。那么行印呢总不出于心，总不出于境，也就是或者是指这个能观之心，所观之境。那么这个能观之心呢，它是生住一灭，所观之境呢也是成住坏空。那么他想要了解这个心或这个境这二种之性质，心性境性，那么他在这个想要穷究这个心境二性之中呀，二处无因，这个二处呢就是心处境处心境二处啊，了无这个恒印所生起之因，他找不出来。那么但是这个心境二处本无行因之因，本无生灭之因，那么毕竟由何而生起的呢？所以他在这个追究这个行因这个心境生灭之来处，你好像对我们现在吧，追究我们这个身体生老病死，我们这一念心的生住一灭，毕竟从什么地方而起的呢？那么他呢就在这个地方下功夫，就在这个地方而修持禅定，叫做这个修习。那么在这个地方他所达到的一种境界呢，那么他的功夫有限，说修习能止，他这个禅定力量有限，只能够知道啊二外绝种。那么在这个二外大绝之中呢，他能够见到这种了知这个恒印之中呀、啊， 这个行人的生灭之起因。所以他就讲了这个所有这个十方世界中的一切众生，所以生灭，这个所以生灭这一句呢，就所有十二类众生他这个行经的生住一灭。那么行在行经的生住一灭，那么他怎么样接这他所接的理由是怎么样呢？是邪界循环。那么这个行经而发呢，完全是这个相续不断，循环是不息。那么生住一灭是相续不断，循环是不息。那么这个生住一灭完全是属于行经，完全是属于这个恒经的境界。所以我们这一念心，我们这个身体完全是属于在这个生住一灭行经之中。无论这个境界也好，无论是我们这一念心也好，完全均有这个生住一灭，就是循环不断，相续不止。在这个二万大觉之中呢，这一种生住一灭是不增三世，从来也没有改变过。我们这一念心在这个二万大觉之中始终都是生住一灭。那么这个身体呢，以及世界的万物呢，完全都是生老病死，成住坏空，永远没有善事过。那么他的这个心性二性没有善事这一方面记忆未成，他认为这是属于成住的。其实这个生灭相续啊，本来不是成住，可是他在他这个所见的境界之中呢，认为这是成住的。因为什么呢？两万大劫都没有善事啊。好像我们今天有朝之晚，到了明天还是有朝之晚呢。那么这个穷来都没有善事过，所以他就把这个生的相续之性呢，就以为是常住了。那么他认为这是属于这个遍满这个常住，因为这个是属于这个遍缘是这个相续，那么遍缘呢，就是属于这个恒。相续呢，就是属于常，属于这个常，就叫做恒这一方面呢是属于遍灭，那么在数的这一方面呢是属于相续常住。二者世人穷四大语，四性常住，修行能知四外觉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邪界体恒，不增三世。记忆为常。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二段啊，在这个四别常论中呢，属于这个第二种。那么第二种，他记着是什么呢？那么他这个嫉妒执着啊，这个四大，这能生的四大呀，是属于常。四大是什么呢？是地水火风。还以为这个四大是属于常的，世人也就是这个修行修学圆通之人，穷四大语，那么他想要这个穷尽地水火风四大这个变化的根源，所以下面讲四性常住。怎么叫做四性常住呢？这个地性水解，水性水润，火性水暖，风性水动。那么这个解释暖动这个四大的本源呢，它从来没有更改，也没变过，所以他认为这个四性呢都是属于常住的。其实他不能够了解这个四大呢是我们这个唯识所变，它本来没有其体，那么在这一方面他不能够了解。那么他认为这个四大呢能生一切万法，因此呢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就用功，而且记这个四大之性呢是属于这个本来常住的，说修习能知四外觉中，十方众生所以生灭邪界体恒。那么就 不过呢，他虽然在这个地方借着四大内外四大之中啊，而来修学这个禅定，但是呢，他这个禅定功夫啊，也有一定的限度。是故啊，他但能够了知在这个四外大觉之中。那么在这个四外大觉之外呢，这名无所见。不过在他这个所见这个亮度方面呢，比前要增加一倍啊。前边嘛是二外大觉，那么他呢可以见到这个四外大觉。在这个四外大觉之中啊，所有这个十方世界之中的一切众生，那么所有生灭，就十二类众生所有的一个生住一灭，包含这个分段变异，所有这个生住一灭。因为呢，为什么呢？这十二类众生完全以这个四大合合而成的，所以就显界体恒。那么众生呀，虽然是这个是无常的，但是这个能生众生这个四大呢，地水火木的四大呢，它的体现是很长，不真善事。那么在这个四大呀，在这个四万大觉之中啊，它恒常是周边也是相续，穷呢也没有这个善事而无，是记忆为常。那么所以呢，那么它就是即使这个四大内外四大之性呢，为随这个远别，随以这个相续，随以这个常住。三者，世人穷尽六根满挪之寿，心意识中本原有处，性常恒故，修习能至八万觉中，一切众生循环不是本来常住。穷不失信，即以为常。那么这是呢，所以这个第三种啊，在这个四种别四别常论中呢，所以这个第三。那么第三呢，他执着嫉妒，怎么样的执着嫉妒呢？那么他执着嫉妒啊，我们这呢，这个能生之心是属于普遍，是属于这个相续常住的。那么第一，它是说明这个所生的众生；第二，说明这个四大；那么第三呢，他认为我们这个心性是常变的，所以在这里边有这个心意识啊、嗯。世人，也就是修学圆通观恒之人，那么他在这个禅定之中呀，想要穷尽这个六根，这个六根应该是个六识啊。嗯，不过六根也可以，在这个六根之中所升起的六识，那么也可以解释啊、嗯。那么下面呢是满挪，满挪就指这个第七识；执受，执受就指这个第八识。那么这个名称呢，我们就不详细的解释了啊，只把这个意思解释了。你们听这个尾识听得很多了。心意识中本原有处。这如是以上这个前六识同这个第七满挪说，以及这个第八执受识，这个第八怎么叫做执受呢？它能够支持我们这个根深，支持这个去世界，也能够支持种子。那么在这个地方，以它这个支持，所以就那么称它这个名称，所以叫做这个执受识，就是指第八识了。心意识中，那么在这个第八识之心，第七识之意，那么第六识这个之识叫做心意识中，那么他见到这个反观自己的这一种啊心意识中啊，这个为这个生死起灭之根本缘由啊，由出这个心意识中是本源有处，那么他认为这个在这个心意识中呢，这个心意识才是这个一切生住一灭，这个分段生死别异生死啊，都是以我们这个心意识而为这个根本之处，而为根本这个缘由，叫做本源有处。性常恒故，那么由于这个心意识之性呀， 它是随这个长恒不变。其实呢，它不能够知道这个心意识呀，也是随生灭之性。那么心意识呢，也是随这个恒印相续之有。凡人呢，他自己的这个这个六识、七识、八识是属于这个恒常不生灭的根本，那么这正是属于基础了。本来这个心意识呢，它只是这个真如不变之性呀而起的这种功能作用。七识、心意识、第八识如同这个急流水，它是流即不竭，它一样有这个切七识种子的生灭。所以他说这个性常恒故，那么这是以这个心意识他这个性质啊是常恒不变的缘故，那么他就在此来修习了。那么修习能至八万觉中，在这个八万大觉之中呢，所有一切的众生循环，也就是时持生彼辗转的循环相续不断，叫做循环不实，本来常住。那么他说明这个完全是由我们心意识常住之中，这个这个别约常住之中呀，那么才能够有这种二种的生死。那么这个心意识呢，穷不实现，穷呢也没这个心意识，它也不会失去。那么不失去是什么呢？说明这个心意识中生灭相续之性而不失去，它并不是记得这个这个真如这个不变不生灭之性而不失去，所以这记忆未成。那么他就认为这个心意识，那么这三种是属于这个周遍圆满是相续常住了。不过在这个心意识这个法门之中，它是神广。那么因为在这个神广这个法门神广之中呢，所以他能够知道这个八万大觉。是者世人既经相与生理是更无这个流之运转，生灭相心仅以永灭，理中自然成不生灭，因心所度即以为成。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四种这个四种别章之中的属于这个第四。那么他第四种他记的什么呢？他记这个心印呀为这个常住圆满的。世人也就是这个修学圆通在心印之中啊而修习这一个人。既经相约，那么既那么既然已经是这个既经这个相，这个相呢就这个相印，他既然把这个相印已经是断除了。相印虽然断除，可是在这个第八识之中呢，还有这个种子维系的动向，正是属于这个相印所以下面叫生理是更无。那么在这个这个前六识，在这个前六识这个相印之中啊，它这个生命之理呢，这个更佛无有是流动，那么也就只写这个生灭而不运转了。生灭相心仅以永灭，这个生灭相心这还是指这个由这个前六识这个生住已灭这个妄想之心呢仅已是灭尽，那么这正是表示这个这个相应已经灭尽了，也就说明这个初学的生灭相心已经完全灭尽。理中自然成不生灭，那么理中呢正是相应既然已经灭尽，那么心应已经既然现起了，所以叫做理中。理中这个自然，理中呢正是指这个心应，那么心应呢它是属于自然的而成为这个不生灭之性了。那么他认为这个三受想三种一种灭除，那是属于生灭的，心印现起，心印没有还没有灭尽，那么他认为这个就是不生灭之性。 而不是恒印呢，只是随这个第七十种这个种子维系留住，它实实在在呢不是这个不生灭之性，只不过是他执着嫉妒以为是这个不生灭之性了。淫心所度即以为成，那么因为这一位修行人呢，他是这个妄心执着的嫉妒啊，他执着嫉妒呢以为是这个周遍圆满是常住，以为是这个周遍圆满常住之真性的，这正是啊这个任妄是为真的。由此便即往正别致堕入外道，或菩提性实的名为第二外道理圆常论。那么这一段呢是正是解说以上这个四段，连这个四段全部这个解说了啊、哦、那么这两句不必解释的了。有三末中诸善男子皆宁正心磨不得变，穷生累本关闭有情常若冬雨，乃至地山外道一分常论。那么这是这个行止科第三记一份这个常界一份这个无常啊、嗯，这一份是常一份无常。那么这个呢也是修学圆通行者在这个禅定之中，他可能是升起这一种的嫉妒，这一种执着，他执着一份是属于常一份属于无常的这种邪知邪见。那么在这一段之中呢，一共也有这个四种啊，一名叫做四种这个跌倒的邪论。那么在这四种之中呢，在这个自他的分位，以报这个以报的分位，神心分位，四心分位，那么一共有这个四种，那么下面这个文里面就会解释出来了。有三末中诸善男子皆宁正心磨不得变，穷生累本关闭有情常若冬雨，以致他中起嫉妒者，世人坠入是跌倒论，一分无常一分常论。那么这一段呢也都是不必再解释啊、嗯、也好像这个前边呢叫做结明正心，那么这一课之中呢叫做结明，那么这一课中呢叫做结明正心。其实这个结明呢这个诸善男的结明正心表示他这个定力呢就是比较深入了，也就是比较结固啊、哦，不为这个境界所动，所以叫做结宁，前面叫做宁明啊、哦，表示他这个也是这个既定智慧。这个结宁两个字呢，好像是、啊、完全是一定，其实呢，它是这个定慧均品，也是既定智慧，所以叫做结宁正心啊、哦。这是一分看这个后边一分无常一分常论呢，他认为在这个。一份是属于这个无常的，一份是属于这个有常的，哦、嗯，那么它分别这个常与无常这种的相貌。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正式的解释第一条：一者，世人观妙明心，别十方界，湛然以为究竟神我，穷世之际，我别十方，宁明不动。一切众生以我心中至生至死之我心性明知未成，比生灭者真无常性。那么在这一段之中呢，他记着这个神我是属于这个别常别的，记着这个一切众生呢，他是属于生灭的，叫做真无常性。一者，那么在这个四跌倒论之中是属于第一种啊，世人也是修观之人，观妙明心也是以这个能观的智慧。那么观什么呢？观这个妙明心，其实这个妙明心呢，那么在他自己来讲啊叫做妙明心，其实这个他所指这个妙明心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指这个形印实印，那么表示在这两印呀，而认为它呢是属于这个妙明之心的。那么这正是，那么在他认为，不过在这个外道方面呢，这个妙明心呢，就是其实就是这个神我，哦，就这个神我，他把这个神我呀当作这个妙明心。遍十方界，湛然以为究竟神我。那么他能观，就是随他的观智呢，所观的这个妙明心啊，就当这个神我。那么他认为这个妙明心呢，是遍于十方世界，是湛然而不动摇。那么他认为这个呢，正是随这个最殊胜究竟之性，最殊胜最究竟的神我。其实呢，那么在正是在心印之中呀，这个有情常扰动缘的这种境界，那么他把他呢认为这个究竟之神我了。那么这个究竟神我呢，这个外道啊，他也是，不过这一段呢，这是属于这个修学禅定之人。其实那个外道呢，他是运用他这个定力啊，能观这个八万大觉，在这个八万大觉之外呢，明然无止。那么他就把这个明然无止，那么这个明然无止呢，当作这个明地，从这个明地啊而生这个大觉，从大觉呢生这个我心，从我心生这个无为，从无为生这个五大，那么再由这个五大生这个十一根，是由这个十一根同这个五大无为这二十一种。那么还有这个无爱心，还有这个觉大，这个明地以及这个神我，一共有这个二十五种啊。那么他记这个明地呢，叫做能生；那么总结这个二十三法呢，被叫做所生；那么神我呢，是能受用，我这个神我就等于我能够受用这二十三法。那么其余的二十三法呢，就是属于所受用的。那么他呢，这个所知道的，就是在这个第八十种所含的这个七十种子。那么他就把它，那么七十种子正是什么？正是行印。他就把它呢当作这个神我。既然离神我，所以他认为这个神我呢就遍满一十方。是在然常住，以为是究竟的神我啊！穷世之际，我遍十方，是宁明不动。那么穷此呢，他就执着嫉妒。这个神我呢，是遍满于十方世界，而且呢，宁明不动，是宁，就是可以说也是水定，明就是这个宁，节宁是长明而不生灭，而不动摇。那么这是记，正是记这个一份这个神我呢为之这个常，那么一切众生呢为之无常。那么所以下面讲，一切众生以我神中自生自灭，也就自然而生自然而灭。这我心性，这个我心性的还是这个神我，这我神我之心性，也就前面所讲这个妙明心，明之为常。那么这才是随这个圆满是常住，比生灭的真无常性，那么比一切众生呀，他除生灭的众生呢，那才是真正随这个无常生灭之性质。所以他这个执着嫉妒啊，一份是随常，一份随无常，这真是以神我为常，众生为无常。二者世人不管其心，别管十方，很上骨头，解决坏处名为究竟无常种性，绝不坏处名究竟常。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二一种。那么第二一种呢，这个跌倒论它是指的什么呢？它在这个依报骨头方面呢，是有常也无常。所以下面叫世人就修观之人啊，不管其就是不管其心， 那么他就不分能够呀、啊、来管他这个神或者行星。那么他管什么呢？别管十方很上骨头。那么他也是借这个八万大卷，借这个别管十方很上的骨头，也就是我们十二类众生这个以报的骨头。借觉坏诸名为究竟无常种性。那么他借到这个骨头啊，也就在这个世界这个骨头啊，有这个三大觉升起的时候，三大觉升起，这个世界就要破坏呀、啊。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三大觉升起破坏这个世界这一方面来讲，他看到这个世界坏了，认为这就属于无常种性，绝不坏处。那么这个绝不坏处啊，只是啊在这个三大觉而还没升起，那么这个世界呢在正在住的时候，因为这个成住坏空成有二十年，住坏空每一个阶段都有二十年，那么在这个二十个而这个二十小节，在这个二十小节之中呢，这个世界还没有坏，在这个没有坏的世界，在这个住觉的世界，他认为是属于究竟之常，所以他在这个八位觉内啊，看到这个世界这个觉坏之处呢，名之为无常；那么不坏之处呢，名之为这个常住。那么以这个世界这个觉印呀、啊。他独有这个成住坏空的经过、哦、他认为坏的就是属于无常，那么住觉就二十个小节的住觉，他认为他是属于常住的，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跌倒、哦、三者世人别怪我心，岂不坏心名我心常，一切时生穷我流出名无常性。那么在这个四种跌道之中呢，属于这个第三种。那么第三种他记住是他执着什么呢？他执着这个神，他执着这个心是属于常住的。